亲爱弟兄姐妹，大家好。今天我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一段经文。这是911，很特别的911。911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在纽约，那个时候也是星期二，我们早上有祷告会，我们祷告。在一起祷告，同工祷告会跟几个执事一起，我们6点大概就开始祷告到8点多。那么我们那后来有个弟兄跑来说啊，这个姐妹楼好像被炸了。然后那个时候我们祷告完出来，看见阴云很多啊，这个911啊，这个大家都知道，一切都过去了。其实里面有很多的人，我们都知道说，就好像这个圣经界的啊，告诉我们，好多人早上出去的时候，告诉太太说，我还会回来啊，和我们一起吃晚餐的未知数，是人生或在世界上，就这边这一段圣经里面有5个伪币，快跑伪币能言，力仗伪币得胜。智慧伪币的良师，敏捷的伪币的制裁，灵巧的伪币的喜悦，从领到众人就是在乎当时的机会。我就想到这个机会，所以呢，我今天要想问问大家，我们现在有多少个人啊？欧弟兄。
目前线上的数字是16个。
16个。我想大家做一件事情，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带圣经来聚会的。
有。
把你的网络打开，如果你有的话，拿出圣经。我们求上帝帮助，现在这一种的情况啊，好多人用手机不读圣经，也不拿圣经，这个是非常可惜的。当然呢，很多方便对读人家有好处，但是呢，我不知道人怎样看重神的话语。传道书这本书大家都知道的，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浮现下诸多虚空。在20几年前，那么我那个时候做学生工作，我请林家栋牧师去跟我们统学们讲查经。他那个时候20几年，他就查传道书。他一上去的时候就问人家一个问题：传道书的读过吗？有一些人他读过，他说这个是给年轻人的还是老年人的？许多年轻人。同学们说，这个虚空是给老年人的，没有什么盼望。我记得很深，林家栋牧师说，年轻人错了，传道书是给年轻人的，不是给年老的。给他这个传道书提醒人，世界就是这么样的啦，一切好像不疯一样，你追呀。您怎么样的能够去得啊？到头来恐怕都不一定得到的。所以呢，我印象非常深，那一次的聚会真的帮助了许多人，也有许多同学信了耶稣。所以我们来看这个疫情的里面，在这疫情的当中，所以我给大家这一段圣经。我因为一天祷告，早上起来祷告的时候，突然间就这一段圣经跑出来在我脑子里面，然后就想起机会改变人的生命。机会，等一下我不知道大家可以做一些研究，不过呢，我要大家为什么要看大家呢？这圣经呢？我今天要看啊。读新译本的圣经，它这一段话记载的很特别。 新译本这样讲，这样的记载，我又看见在日光之下跑得快的尾臂的奖，勇士尾臂战胜，智慧的尾臂的两世，精明的尾臂致富，剥削的尾臂的人赏识，因为时机和机遇左右众人。这个是新译本翻译的。那么我自己思想的，在这一段圣经里面，我就也一样的思想，机会改变人的生命。我以前做学生工作的时候，有好多同学，台湾的、马来西亚的，有一些国内的，常常都说一句话，他说我还好来了美国，如果我在我自己地区的里面，我可能不会信耶稣的。为什么呢？因为尤其是有一个很迷信的一个马来西亚的，他差不多流着眼泪跟我讲耶稣很宝贝，他说我非常感谢神，如果我在马来西亚的时候，我不可能信耶稣的，因为那个时候在乡下，我们一进到教会被人家骂死，被父母亲啊，真是的啊，不仅是啊责备痛打。所以当我来了美国以后呢，我就有机会听到福音，我非常感谢神啊。这个人现在非常热心，他也经常传道宣教士，现在在马来西亚，我印象非常深。那么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我们来学习。所以呢，我今天再一次彼此提醒，聚会带圣经，聚会带圣经。我等你们现在去找圣经，传道书，传道书最后的一章的十二节，传道书的总结，最后的我等一下跟一起分享念那一段圣经，最后的十二章的传道十二章就总结。这传道人大家都说哦，大概多半是说是智慧人写的，是大卫的儿子所罗门写的，不管背景怎么样。但是呢，我们今天一起来思想这一段圣经，快跑的尾臂能赢，力战的尾臂得胜，智慧的尾臂得两失，敏捷的尾臂得制裁，灵巧的尾臂得喜悦，所领到众人的是在乎当时的机会。人生活在世界上，机会是谁给的？我们一切都在神的手中。启示这边有五个尾臂，这五个尾臂也说明了我们人在世界上的这个几种的人生。所以呢，我们求神帮助我们。那么我略略的思想一下，但是我希望，尤其是我特别想到餐馆营业的餐馆的一些事工，那么我看见这群的人，他们什么都要快，什么都要快，快快债还完啊，快快结婚，快快开店，快快怎么样，都是快，都是跑，快跑，积极一直努力，一直努力，有智慧就希望有很多东西的变化，但是却是不一定。所以很多很痛苦。我顺便提一提，餐饮业福音事工非常荒凉，学生事工很多人做，其他的都有人做，但是这一块工厂却是好多人去试过都不知道怎么去做。所以呢，这个就是，但是他们灵魂很值钱，他们灵魂跟学生同样的神看为宝贵的。但是所以呢， 我就借着，所以我就在这一段圣经里面，我就想到餐饮业的，他们也是在抓机会。其实我们人生或在实际上还不是一样吗？那么我们看见这边讲前面五个伪币为之数，我们前面大家都知道，其实很多东西都是伪之数的，但是还在乎，一切在神的手中，神是掌管明天的。2022年我们前面的路不知道怎么样。那 我昨天听到一个牧师讲的很有意思的，他说背后跟前面，忘记背后努力面前，背后跟前面，他讲的非常的很好。在马来西亚有一个很大的教会，有个牧师分享。那我今天一样的求上帝怜悯我嘛，我们看看这个快跑的人生是一种怎么样的人生呢？我说快跑人生可能就是一个人很努力的人生，现在什么都要快，什么都要快，你一不快的话恐怕就没有机会的，但是你快的时候也不一定能够赢啊。所以现在这个整个社会一上高速公路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停下来了。这个就是世界，这个就是魔鬼给人类的这个好处，就快。但是耶稣不一样，力战的未必能得胜。力战的人生是什么呢？我觉得力战的人生是一个奋斗的人生。我自己这样想啊，你们也可以想，很奋斗，我们奋斗很努力，结果奋斗的结果如何呢？我在餐饮业的里面，尤其是对着这一群的人，我看见有好多人非常努力，但是呢未必得胜，未必得到他所要的东西。所以呢，智慧的伪币的两失，我自己在想啊，智慧有一些人很有智慧，很有聪明，结果呢，他们呢，我认识一个人，他差不多72行做到完，结果还是潦倒一生，没有得到两失，地利人和这些智慧，我们靠智慧可以得两失吗？不一定，未必。这是人生，大家可以思想，敏捷的未必的才智，我在这边啊，敏捷的我在想，这些精打细算的人，未必的两世的记载，起初我们新译本这边就这样讲，很精明的人，精打细算的人。我也见过一个餐馆老板精打细算，结果呢他不一定很富有，不一定致富。所以呢，因为太过计较了，太过精明了，什么都记录，什么都讲，那么这样的话对员工有要求，对顾客有要求，不一定。灵巧的伪币的两失，这个灵巧起初那么新译本就讲说剥削的伪币的人的喜悦，的人的奖赏。我在想，这个是怀才不遇的人生啊，这个这些人啊，我人生我是顺我自己默想思想，其实我想从这个角度去思想，因为这边我们人都前面都是伪之数啊，伪币伪币五个伪币，当在乎当时的机会。所以新译本说我们不能左右前面的，其实我们2022年前面我们不知道。所以有一个人，应该有一个人讲的很有意思，他说什么是神的旨意，什么是神的旨意， 我们是想说我们要按照神的旨意行，然后什么是神的旨意？那个人很简单讲一句话，神的旨意就是你现在做什么好好去做，这就是神的旨意。这个人讲的话是最有名的英国讲道的王子四不争讲的这句话。我去在我人生的里面我也看见了，真的我们不是坐这山望那山，而是现在做的就好好的干，脚踏实地的好好的做，现在就是你所在的情况是神给你的机会。所以呢我就在想这些，所以呢我就讲讲人生前面是未知数啊。2022年不知道怎么样，我们努力可以得来的吗？我们怎么样呢？快快做可以吗？这边告诉我们没有把握，人生没有把握。所以呢我今天跟大家分享三点。第一点，没有把握的人生，这些大家不管怎么样是乃是在乎神所给的机会，这个是我们要思想的2022年。第二点我要跟大家一起讲的，认识神给的机会，机会改变生命。我不知道大家脑子里面在圣经当中有多少人真实的机会改变了他们的生命，但是我想了几个，其实起初精打细算的人生里面呢，我就想到财主。财主路加福音里面讲的那个财主，他很聪明啊，精打细算啊，很房子太那个仓库太小了，该另盖更大的，另盖更大的。那最后的时候，上帝说：“无知的人啊，今夜要你的灵魂，你的灵魂归给谁呢？”所以呢，我们看看神给我们的机会，我们在圣经里面就业。我想到大卫，昨天晚上我重新再看大卫，大卫被膏以后他还是默默的没有，后来他去了战场，看见哥利亚那么骂，那大家都知道以色列人都很害怕，但是呢大卫怎么样呢，就有勇敢，可以说他为了神要付上代价，也可以说他看见这一个人这样的怒骂神，实在他受不了，他抓住这个机会。他虽然是年轻也没有什么战术，但是呢他就拿起这个中担挑战，而且抓住这个机会。我看到了他怎么打死哥利亚的，我们有没有详细去想？哥利亚他用那个甩石头的这个东西这么厉害，这个一打打到哪里去？打到他的额那个头盔那边去，那么准，他有多少的功夫啊？到多少的那一种的耐心？因为神给他牧羊的时候，他用这一种的器具杀死狮子，大家都知道这件事情。那么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看见大卫曲终练习，但是他抓住机会打死哥利亚，他机会来了，他就靠着主说，我来不是因着我，乃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我觉得我自己早上在这边很有的时候在想到我们一个人生，我们人生靠什么？靠自己的本事，靠自己能力吗？ 还是靠万军之耶和华？我是这样的思想呢。所以呢，当然呢，自己也要学习，也要努力，要做啊。所以呢，我们看见大卫趁着这机会，他生命改变了，他生命完完全全不一样了。所以大卫，旧约里面大卫，我在新约里面，我又想到有一个大家很熟悉的，那在路加福音第十九章，撒该，撒该也是一个财主啊，他知道耶稣从那里经过，他怎么样？他爬上树上去，一个大人，一个长官爬上树上，为了要看耶稣，为了要接近耶稣，为了抓这个机会，他爬上树，不理人怎么说。我相信我不多说，大家都知道，耶稣到了他那边就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要住你家里。那个宋尚介牧师讲这句话，我很的帮助。他说上帝叫耶稣叫撒该下来，快下来，结果他就得了耶稣。他讲，人啊，不要太骄傲，快下来吧，你在高高的地位上快下来吧，你下来的时候，谦卑的时候就遇见了神啊，快下来。今天在疫情的里面，我们认识到这个疫情带给我们是不是有好多的提醒？我们人很有把握吗？人还是骄傲。所以耶稣第一个福，虚心的人有福了，谦卑的人在神的面前被神所祝福。中国说谦受益，满着神。我们看稻田，看麦穗，麦穗还没有成熟的时候是高高在上的，就是自顶住在那边的，当他麦穗饱满以后，他就垂下来的，是低下头了。所以有人用这一个比喻说，一个人在世界上高高在上的，结果他生命不是丰富的，不饱满。真正饱满生命的人会很谦卑的低下头来。这个我要学习的，我也希望我们，我相信大家今天在这边的，大家都很谦卑，都很生命很丰富，好像麦穗饱满一样，就要垂下来了，谦受益。所以呢，我们看到撒该，他知道耶稣，耶稣叫他下来，他不二话，就是遵行。这一件事情2022年，我希望我们彼此学习，在神的话语的里面谦卑下来，低头学习，让我们把神的话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就好像大卫所说，将你的话存在心里，免得得罪你。我将你的话存在心里，免得得罪你。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撒该抓住机会，他生命改变呢。我不知道，从今以后我在想，耶稣到撒该林家里到底住多久，圣经没有记载，但是讲什么圣经也没有记载。不过撒该说了一句话，他说，如果我炸了，谁还你家四倍？在耶稣说，今天就问到你的家。他生命改变呢，他抓住机会，生命改变呢，撒该成为 我相信从很多人学习的榜样，谦卑，所以这个在耶稣时代。那么我们再看有一个抓住机会的人，耶稣在马可福音第五章里面赶住2000只鬼的时候，这一段故事，这一段圣经，那耶稣赶过来这一段圣经下来以后呢，有一个雅鲁的孩子病了，结果找耶稣叫耶稣医治他，耶稣就跟着他去医治他。在路上的时候，就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血漏的女人，圣经里面说，你看马可福音第五章的时候，这个女人受尽多少痛苦，在医生的手里受痛苦，钱财花掉了受痛苦，没有人医好她，甚至她也因为她这种病，在就业来讲是不接近的，是何等的痛苦悲哀。但是她听说耶稣来了，她只心里有个这样的信心，如果我能够摸到耶稣，我的病就好了。摸到耶稣，在人群的这么多急急忙忙的里面，非常拥挤的当中，他勇敢的挤到前面去摸到耶稣，他的信心的手。我们2022年，让我们信心的手也一样的伸出来摸这位创造宇宙天地的主，我们生命就改变了，医治就临到了。我自己在想，我们个人都，我是个罪人，但是耶稣洗净我的罪了，那我感谢主。但是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有多少的不好的习惯，多好应该对付的没有对付，因为我们的信心手没有抓出来，没有抓到耶稣。抓到耶稣的时候，生命就不一样了。这个12年血漏的，他有信心抓到耶稣的，耶稣觉得他有能力出去。门徒就说，人家这么远近，为什么你这样想？那时候没有有能力出去。但是这个女人就怎么，这个姐妹呢，她勇敢的匍匐在耶稣面前，把她的事情告诉耶稣。这也另外一种思想，就是说我们的神的恩典，我们有没有做见证啊？有没有把我的实体的见证，我软弱的见证，我坏脾气的见证，我对不起人的见证，我伤害人的一些东西，有没有很好对付？我们常常，包括我，很容易指责别人，但是自己确实不知道。有多少时候，新年了，请大家过个新的生活，我们有一些东西需要对付的对付。如果今天在座的当中，求圣灵关照，我们都不完美，我们都不圣洁，有哪一些短处的，你打起来，今天下午就打电话给那一个人说，对不起，新年的我要更新，过去对不起。如果有这样的人话，我相信你会得到上帝的祝福，医治也会领到，平安也会得到。因为这个女人，耶稣说，你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平平安安，我们不是要平安吗？在疫情里面不是寻找平安吗？我希望我们一起来学习努力，使我们每一天喜乐平安充满我们的心，因为我们在神的面前有神与我们同在，有神的手在帮助着我们。所以这个他抓住机会，这个谁让我抓住机会，结果他怎么样呢？平安呢？一病得好了，何等的喜乐， 这个直到他12年不能抬头的，现在好了。一样的，有的时候我们有一些难处，一年拖一年没有改变，常常依然故我，我们自己也难过，别人也觉得我们实在的。所以哪一天我们跟餐馆那个一些，我们有个聚会，就是圣餐聚会，我劝大家，我们应该做见证。有个姐妹说，我有做见证，我见证很难啊。他牧师为什么吗？他说我长期，那个人就说，你看那个基督徒嘛，他生命都没有改变，我一谈到这个，好几个就跟我这样讲，那我讲不下去了。那他就说，哎呀，求上帝帮助我，我要学习啊。今天福音不能传出去，多半有的时候真的教会太多软弱，基督徒太多的，我们嘴巴我们的声音杂声太多，让我们从自己开始。有一个人说，教会复兴从谁开始？有个人说，很简单，你画个圆圈，你站在那个圆圈里面，你祷告，从你开始。那么我们求神帮助2022年，让我们生命因为神给我们机会认识他，我们抓住神也给我们很多机会读圣经，让我们有真的求上帝怜悯。所以呢，我讲第一前面的未知数，但是第二要认识神给的机会。不管神那个，我很欣赏寇少恩牧师，他长长领袖的时候，他说我们有的时候会接到坏球啊，巴不得我们接到坏球的时候变成好球。他常常提及这件事情，我你们有听到他领袖的都知道，我们有是我们接到坏球，但是坏球在我们手上，巴不得因为我们是基督徒变成好球送出去，不是坏球。这就是我们的人生，2022年的人生，我们求神帮助。第三点，请大家打开圣经，传道书第12章最后一节，我们来念一下，因为这是传道人给我们的这一本这个第12章应该是34-2节。我没有叫欧弟兄打出来，我今天就想说，有多少人在家里拿圣经？所以这边传道书是虚空的虚空，叫人家有聪明有智慧，但是他结论是这样：13节，这些事都已经见了，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我再念一次，这些事 都已经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首当尽的本分。
本分，
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都必审问。起初，杨道贝弟兄唱的那一首《回天家》的诗歌，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我们回家见主面的时候，我们是怎样的？无论是怎么样，所以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每一次崇拜，每一次聚会，我们感谢主，大家都能够来聚集，都有一个受教谦虚的心一起学习。我说这一些我们感谢主，让我们更上一层楼的学习。所以这边传道书里面讲911讲的这一些为之术，在乎神的机会，我们回头看神给我们怎么的机会，我们就要学习，但是应当敬畏神。我自己一直在想，这个疫情的里面，为什么 stay at home？ 为什么要回家？家是幕后的时候是神最关心的家，所以我也祷告，我希望我跟陈师母，我们偶尔礼拜天我们一起祷告。我希望我自己的孩子们也在 Zoom 上，我们建立一个 Zoom， 让他们可以来聚会。我们很希望我们在这个回家，这个疫情，我不知道是不是上帝要我们孩子们回家嘛，儿女们回家嘛，父亲回家嘛，母亲回家吧，孩子回家吧，在家做什么？学习敬畏神。昨天有一个加拿大一个牧师，他是一个军牧，他有七个孩子。你们听到七个孩子，他是个牧师，七个孩子。他跟我讲，我的孩子，七个孩子，我的家里的目标，每一个孩子都要去做宣教士，都要做短宣，在还没有上世界期间都要做短宣。现在的四个孩子大学毕业了，老大他也做短宣，老二也是，老三老四，现在老五现在也要出去的。他说这是我们的目标。这个年轻人在新加坡，我看见他，我带领他，他常常偶尔打电话给我很多的鼓励，因为他非常的认真，因为他认真，所以乒乓打得非常好。所以我们他念中学的时候是校园团契的主席，我个别跟他谈话，看见他对神有一些不大认识，我坐下来好好把福音告诉他。从那个时候他知道了神，他就生命一直改变，后来去加拿大念书，后来就在加拿大念神学，娶了香港的一个太太，生了七个孩子。他做锯木，他跟我讲好多锯木的故事。亲爱弟兄姐妹，你家有目标吗？你有没有教导孩子说你一生要做一次宣教士？如果没有，我们求上帝帮助，不要在世界。所以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说敬畏神，我们敬畏神，我们看见约伯的家是敬畏神的家，看见他清早献祭， 为孩子认罪祷告。父亲节的时候，我常常讲成功伟大的父亲约伯。他忙不忙？忙。他有多少只羊啊？多少只骆驼？多少只牛啊？多少个工人啊？忙。但是他敬畏神。我常常鼓励我自己，我自己也觉得很失败，很不够。所以呢，我也希望大家在主面前一起努力。回家，回家做什么？读神的话，敬畏神，过出神的话来，每一当做什么，想到神。所以回家，现在说 home church， 我们现在希望推动一些 home church， 有 home school 就有 home church， 就天父帮助我。除了约伯的家，挪亚的家，我也觉得不简单。三个孩子，三个媳妇，建造方舟，也多少人笑，但是他们都想进去里面，那么多的宠物，那么多动物，他们怎么度日，没有人知道。但是我相信他们都满透了。他是全家敬畏神。除了这个以外，使我感到很惊讶的，就使徒行传的哥尼流的家。哥尼流的家，这个家，你注意，他敬畏神，他也带他的工人敬畏神。圣经里面说，哥尼流一家都在敬畏神。那圣经里面有许多的例子，亚伯拉罕的家许多例子，当然有许多不好的家，以利的家，这些家都有。这些不好的成为我们境界，好的成为我们的榜样。我们要攻克己身。2022年的时候，定一个家的方向目标。那一天查经的时候，我就问一个餐馆的老板，我说你家里怎么样？他说我们家很非常还可以。我说属灵生命如何？他说还可以。我说有什么计划？他说我们每一年都出去一家人餐馆关掉两天，我们都一家人住出去，我们能够游玩。那么我觉得这个家不简单，餐馆的有这样。我说你不怕生意给人拿去吗？他说哎呀，生意就是这生意嘛，你做得好不要紧啊，也别人也需要赚钱嘛。他做得非常好，他对奉献非常认真，他自己人生定下40岁就出来奉献给神，明年就是他40岁，他应该就会出来。我现在也顺便问亲爱弟兄姐妹，你人生目标在哪里？人生目标在哪里？我很奇怪一件事情，最近是想，耶稣招彼得渔夫的时候，他们一呼召就出来了，一呼召就出来，不二话，就把什么呢？就把网撇下了，就跟耶稣了。好多人都知道说，他们撇下所有的那一天，我最近一直想，为什么他们这么简单？他们还有太太啊，有家庭啊，有孩子啊，因为彼得圣经都说他有岳母啊，有啊。但是呢，他没有想到这个，他就撇下了。今天我们有的时候看到听到有一些说，我愿意出来，我家里不行，我家里不行。但是看到这彼得他们的时候，我自己在想，为什么神学院里面没有去研究彼得的家庭？为什么？ 所以呢，我就在想，但是我也这样思想给大家，大家也可以去思想一下。那么我在说，家现在是幕后的日子最主要的啦，复兴家，教会就复兴了，家看好，社会也会好，家看好，主的名的荣耀，让我每个人的家，2022年每个人家都是荣耀神的家，而且是高举十字架家，已经我相信大家都很努力了，都很好了，让有个目标，让孩子，让他们假期的时候，我们一家人都去做宣教，一家人孩子回来，假期回来，大家也定一下目标，然后呢去宣教，不然的话一家人就开退休会。所以我就告诉那个弟兄，我说很好，但是呢我希望你们开退休会的时候，你们就也有一个节目表，早上一起大家读圣经，然后呢就看你自己记得很帮助的这些的一个讲道的人，那孩子们都来听一段时间，然后去游玩，晚上再回来也一样的，就是家庭退休会。我们以前小的时候，孩子小的时候，我们偶尔都会做家庭退休会，然后喝多喝少会帮助他们。那么我也希望福音教会的弟兄姐妹，2022年前面的我们不知道，机会是改变生命的，让我们给神工作的机会来祝福我们，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也让神有机会在朋友当中能够把福音传给他们，给神机会，让那些人也得到很好的机会，生命改变，像撒该，像泄露的女人，像大卫，像许许多多人一样，抓住机会能够荣耀神。我们一起来努力，让我们低头，我们祷告。天父，在你面前你还是借口碰舌，但是你还是就有个心意，我们一起靠你的怜悯，学习你的话语，敬畏你，遵守你的诫命。因为我们不管隐藏的什么事，你将来都必审问。主要我们真实的很好像起初杨道被弟兄唱歌的是回店家的时候，我们是唱凯歌，唱得胜的歌，我们欢乐的去见耶稣，求你帮助我们。新的一年，新的开始，感谢你有这个疫情，这个疫情来提醒我们，给我们知道外面有多少的挑战，让我们知道在你里面我们享受平安，在你里面有得着你的保守看顾，你是看顾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天天经历你，让我时时刻刻抓住你，我们仰望你。祝福福音教会所有弟兄姐妹，让每一个人在你面前真实的能够高举你的十字架，已经高举十字架，让2022年更多的荣耀你。我们感谢你，恭敬的献上祷告，奉耶稣圣名祈求，阿们。